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随住乌军越境攻击库尔斯克嘅行动进入第二个星期，泽连斯基今个礼拜喺社交媒体上话：我哋正系进一步推进。自从呢一日开始以嚟，喺唔同嘅地区推进一到两公里。佢表示，目前数以百计嘅俄罗斯军人已经投降。佢哋所有人都将受到人道主义对待，即使喺佢哋自己嘅俄罗斯军队内，佢哋亦都冇得到过咁样嘅待遇。呢个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嚟，外国军队对俄罗斯领土发动嘅最大攻势。基辅方面表示，乌军控制咗俄罗斯西南部嘅74个定居点。另外，乌克兰星期二晚间以无人机攻击咗俄罗斯机场4处，呢个系莫斯科2年半前入侵乌克兰以嚟，乌军展开嘅呢一类最大袭击。泽连斯基话：，我哋再次证明，我哋乌克兰人能够喺任何情况下实现我哋嘅目标，能够捍卫我哋嘅利益同我哋嘅独立。佢指出，乌克兰捉咗嘅俄罗斯军人，这个将喺随后嘅交换战俘中加快让我哋嘅年轻人返回屋企。与此同时，乌克兰预计将喺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设立一个安全区，计划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希望去俄罗斯或乌克兰嘅平民建立撤离走廊。今个礼拜二，美国总统乔拜登被问到乌克兰方面的行动时话：，过去6到8日嚟，佢每日每隔4到5个小时就会得到一次有关乌克兰行动的汇报。拜登强调，乌军的行动正系俾俄罗斯总统普京造成两难处境。美国和平研究所俄罗斯与欧洲事务高级顾问多恩詹森亦都认为，俄罗斯一直喺度匆忙应对。詹森话：世界各地嘅人将注意到乌克兰真系显示咗技能，了不起嘅作战保密，出色嘅计划，而且最主要嘅系对计划嘅出色执行。从根本上话，乌克兰再次让世界惊奇，显示咗俄罗斯嘅弱点。詹森表示，俄罗斯对入境攻击嘅反应迟缓，冇协调性，而且毫不让人惊奇的是，克里姆林宫正是战略发抖。星期三较早时候，世卫组织一个紧急情况委员会召开会议，就这一次猴痘爆发是不是构成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提出建议。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是世卫组织的最高警戒级别，旨在加快研究、资助、采取国际公共卫生措施并进行合作，来到压制疾病蔓延。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很明显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对于阻止这些疫情和拯救生命是至关重要。他指出，一种新的猴痘病毒进化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出现并迅速传播，在之前未报告过猴痘的邻国亦都发现了这一种病毒，而且有可能在非洲内外进一步传播，这一切非常令人担忧。根据研究，猴痘可以通过密切接触来到传播，这一种疾病通常比较轻微，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会致命，它会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并导致身体出现化脓性病变。刚果的疫情始于一种被称为猴痘病毒进化之一的地方性毒株的传播，但一种新的变种，亦即是猴痘病毒进化之一 B， 似乎更容易通过日常密切接触来到传播，包括性接触。这一种病毒已经从刚果扩散到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邻国，从而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采取行动。谭德赛星期三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发放了$150万的应急资金，并计划在未来几日发放更多资金。 世卫组织的应对计划需要15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该机构计划呼吁捐助者提供这一笔钱。今个礼拜较早时，非洲最高公共卫生机构亦都宣布非洲大陆进入猴痘紧急状态。该机构之前警告，这一种病毒感染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今年已经有超过17000例疑似病例，并有500多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刚果儿童。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由雷神公司现有的标准六型防空导弹发展而成的空对空导弹 M174B 是美国有史以来部署的射程最远的同类导弹，并在7月获得官方认可。报道说，该款最新空对空导弹有3个关键的优势，可以对比一下最好的美国导弹 M120M1 射程多出几倍，不需要新的生产线，并且同至少1个盟国澳大利亚的军机相匹配。关键的是 M174B 导弹可以攻击远在400公里外的空中目标，射程超过中共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可以令美国战机将对美军航母的威胁挡在更远的距离，同时可以安全打击高价值的中国目标，例如指挥和控制飞机。报告援引设在台北的智库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揭仲的分析说，美国可以确保他们重要资产的安全，例如航母群，并对解放军目标发动远程打击。过去西方盟国一直无法轻易地做到这一点，直到今日。而美军战机配置的标准远程导弹 M120 的最远射程为大约150公里，这个就要求在更加靠近冲突地区的地点起飞战机。另一方面，这个亦会让美军航母战斗群置在反舰攻击的更大危险中。不过，加强在印太区域的投射力量，未来在南中国海的任何类型的冲突中，亦即是从印尼东北一直到日本本土的第一岛链内的冲突，都意味着美国海军将在距离中国对手几百公里内的范围操作。民主党籍的华纳和共和党籍的卢比奥14号在声明中表示，距离选举不够100日，很明显我们的外国敌手有意破坏我们的民主进程。先前微软研究员9号曾在报告中指出，和伊朗政府有关联的黑客6月曾试图蟹入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一名高层的账号，这个是伊朗团体积极尝试影响美国大选的一环。另一个伊朗团体则推出隐蔽新闻网站，利用人工智能从合法新闻网站摄取内容，锁定位于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美国选民为目标的读者。两位跨党派议员在声明中写道，微软的迹象显示外国网络行为者可能已经渗透总统阵营的基础设施，这个值得我们严正看待。华纳和卢比奥说，保护美国选举的完整性，免受外国干预，需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包括强化竞选网络安全。对于散布来自外国情报单位遭蟹入或被操纵内容的可能性，媒体应该提高警觉，两党亦都需要携手揭露外国影响选举的行为。两位参议员谴责任何外国敌对势力可能进行的影响行径，呼吁情报界和执法机关紧急审查相关报告，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受影响者和大众。华纳和卢比奥说，外国敌对势力亦都必须注意干预美国民主进程将产生后果，政府和两党必须明确表态。除了伊朗，美国选举亦都可以见到俄罗斯和中共干预的痕迹。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当日回应伊朗，俄罗斯或中国等国是不是会因为介入美国大选 破壞美國民眾對選舉的信心及加強政治極化而受到警告或制裁時，表示美國明確地對外強調不應該惡意干涉美國選舉。大陸律師易勝華8月8日在微博曝光了一起盜賣數千具屍體的案件，引發海內外的極大關注，中共官方至今無給予合理的解釋。美國之音15號報導，媒體跟進報導後不久，中共互聯網的審查系統立即開動機器，開始大規模刪除這一些報導。在微博上，多個相關的熱搜話題被封殺，新聞的討論區被清空，而且一個更為罕見的審查方式亦都出現，跟盜屍案相關的新聞貼文的轉發鍵全部消失，點贊鍵變灰，來到禁止用戶點贊這一些新聞。最先曝光這起案件的律師易勝華的原始貼文和其他相關文字亦都已經被微博隱藏。另一方面，中共官方媒體卻報導，年初至今，安徽、廣東、吉林、江西、四川、遼寧、江蘇、雲南等省至少12名殯儀館館長、副館長或原館長被查，至少6名原殯葬管理所所長、副所長或原所長被查，報道稱之為刑貪偽腐。中國問題專家唐靖遠日前對戴紀元表示，刑貪偽腐的提法是中共當局在度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淡化這場危機，這個是中共長期以來轉移視線的手法。唐靖遠說，這個盜賣屍體案直接涉及突破人倫底線的對人體骨骼甚至是人肉進行買賣的大案，而且它背後還可能涉及到活摘器官，案需殺人。這樣現在在中共想用這一種方式將它轉移成為一個看起來是無足輕重，就是經濟領域的普通貪腐行為。山西奥瑞不是唯一一家同种异体骨产品生产的厂家，目前类似山西奥瑞的公司在中国有40几家，而且不少是上市公司。唐靖远指出，非常多的公司背后都是各有企业的背景。旅澳历史学家李元华对戴纪元表示，他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体系内面杀人一条龙，器官既然他已经都被你摘去了，那尸体再卖钱，骨头再卖钱，在中共这个只要有利益，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有人会做。